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 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由由摩恩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10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民众深受大法福报，感恩李大师；吉林七旬王胜遭迫害离世，两次被劳教迫害；贵州马永菊又被网判4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国大陆民众亲身体会到因为支持大法而深受大法福报，纷纷来信诉说自己的经历和故事，感恩李大师挽救众生于危难之中，深信法轮大法是佛法，恭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9周年。弟弟说，好几次的大惊大险都是师父救了我。去年我亲弟弟在工地搭外架，塔吊车在吊一大捆工字钢，突然钢丝绳断了，从几十米的高空直奔他而去，四周的人吓得目瞪口呆，就听砰的一声，工字钢一边落地一边是翘起来，弟弟在下面毫发无损，虚惊一场，大家都说他烧了高香，神佛保佑。弟弟心里非常明白，是大法护身符救的命。弟弟非常支持我们修炼，早已退出中共少先队。弟弟的岳母也是大法弟子，有一次他在岳母家想给师父上香，香没了，老人没空去买，弟弟掏钱去买香。自那以后他工作变顺了，工资比以前高了几倍，一个大老板看中他，让他管理工地活。一天他在现场管理，吊车吊钢管快到顶了，绳子松了，他当时吓傻了，不知所措，下面的工人像似提前接到了指令散开了。我弟弟感谢师父救了这群工人，也救了他。前几天弟弟来我家吃饭，我的儿子叫他去买社保，老了有钱用。我弟弟当着所有的人说，我不买社保，我有师父保，好几次的大惊大险都是师父救了我。我为弟弟高兴，明真相得福报，弟弟全家和我的所有亲人在此感谢师父，祝师父笑口常开，盼望师父早日回故里。 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公主岭市73岁的法轮功学员王胜老人遭迫害多年，流离失所。2004年5月在侄女家被警察包围绑架迫害至生命垂危，2014年4月再次被绑架折磨，被非法判刑3年6个月，出狱时身体消瘦，极度虚弱，又多次被骚扰，于2021年4月3号含冤离世。王胜老人1993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去掉了吃喝嫖赌抽等恶习，身体上的各种疾病不翼而飞，家庭变得和睦幸福。2000年王胜去北京，在天安门广场遭到了警察暴力殴打。王胜从北京回家后得知公安局白天夜里几次来要绑架他，王胜被迫流离失所5年。2004年5月王胜在侄女家被警察绑架，为了反迫害，王胜开始绝食，到了第13天，医生告诉警察这人真不行了。即使这样，中共人员还非法决定判王胜3年劳动教养。2014年4月王胜在客车站被公主岭市国保大队长李建奇等人围殴，在光天化日下，在公路旁众多人围观下，把王胜这个60岁老人的腿踹断还不住手。后来王胜被非法判刑3年6个月，在公主岭监狱整天被强迫坐板罚站等各种刑罚折磨。2016年12月王胜出狱时，精神和身体受到极大伤害。回家后，王胜仍然遭到警察的不断上门骚扰，于今年4月3号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贵州省六盘水市法轮功学员马永菊女士2020年5月被朝阳派出所警察绑架到大垭口拘留所非法关押构陷。2021年4月25号她被六盘水市中山区法院网判4年，勒索罚款10000元。马永菊已经上诉到六盘水市中级法院。在中共协党对法轮功的迫害中，马永菊曾经5次被绑架非法关押，其中2次被非法劳教。2009年马永菊因为在墙上写法轮大法好被非法劳教1年，在贵州中巴女子劳教所遭熬鹰罚站等残酷体罚和药物摧残，导致小腿肌肉萎缩，警察原方指使包家在马永菊的饭里下药，马永菊吃后出现3次剧烈的呕吐，马永菊在饭中发现没有碾碎的半片黄色药片。如今马永菊又被法院网判4年。据明慧网统计，到目前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欢庆世界法轮大法日，世界各地学员谢师恩；海外各国传真相项目组大法弟子恭贺大法红传29周年；美国宣布制裁中共成都前610办公室主任余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5月13号是法轮大法红传29周年，也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70岁华诞。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以各种形式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恭祝师尊生日快乐。新西兰奥克兰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伊丽莎白广场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舞龙队、腰鼓队的表演吸引了很多路人观看，祥和的集体练功场面更是吸引了不少人主动来了解法轮功。澳洲昆士兰法轮功学员齐聚在市中心的乔治国王广场举行庆典活动。活动当天，澳洲联邦议员乔治克里斯滕森特地从北昆士兰前来参加庆祝活动。他感谢法轮功学员为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同时他希望法轮功学员继续把真善忍的原则发扬下去，因为这是人类的普世价值。德国海德堡和曼海姆 巴伐利亚州弗兰肯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恭祝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尊七十华诞。美国拉斯维加斯、大费城地区、大芝加哥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分别以集体练功、集会等形式举办庆祝活动，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恭贺生日快乐。瑞士法轮功学员分别来到伯尔尼的中使馆前、控豪斯广场和苏黎世的中领馆附近举办活动，他们通过扬声器向民众介绍即将到来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同时也告诉民众，22年来只有在中国法轮大法的发源地无法举办大型的庆祝活动，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学院的种种罪行。澳洲堪培拉法轮功学员在澳洲国会大厦前恭祝师尊生日快乐，他们想对师父说，师尊您辛苦了，助师正法是我们的使命，弟子不会辜负师尊的谆谆教导，我们会努力的去救度更多众生，恭祝师尊生日快乐。法国部分法轮功学员从全国不同的城市赶到巴黎著名的皇家宫殿广场集会，共同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恭祝师尊生日快乐。意大利部分法轮功学员在米兰举行活动，庆祝5月13号世界法轮大法日，恭贺李洪志师父七十华诞。今年是大法弘传的第29年，法轮大法好和真善忍的法理也在意大利口耳相传，深入人心，法轮功学员诉不尽对师父的无限感恩。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用汽车游行的形式庆祝这个日子，120多辆车的车队在大多伦多地区和密西沙加市绕城行驶，车上飘着世界法轮大法日的旗帜，沿途很多人按喇叭和竖大拇指表示赞赏。5月12号，美国国务院宣布制裁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官员，四川省成都市前610办公室主任余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宣布根据2021年外国行动及相关计划拨款法第 7031C 条规定，对四川省成都市所谓的预防和处理邪教中央领导小组的前办公室主任余辉进行制裁。余辉严重侵犯人权，任意关押法轮功学员，余辉和他的直系亲属被剥夺入境美国的资格。他说，我们将继续考虑使用所有适当的方式追究那些在中国以及其他地区侵犯人权的责任人的责任。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725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共产党说话算数，与147斤黄金培养出的飞行员之死。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4日。近期大陆各大党媒热捧中共，说什么中共说话算数，还说中共的领导说话算数，此话一出，网友沸腾了。有民众说，共产党对我们中国人承诺的土地、选举、人权、法治、信仰自由哪个兑现了？残害、压迫、抢劫等等伤天害理之事一样没少干。经历过各种政治运动的老百姓都知道，中共的整人权术在历次运动中已经磨练得极为娴熟，可以说已经运用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了。先是所谓的引蛇出洞，然后突然袭击，因言定罪，再结合群众批判，无限上纲，最后是无情打击，杀一儆百，以致被迫害的人时常出现对中共有种感恩戴德的斯德哥尔摩心态而不知，甚至还认为自己有问题。1957年中共掀起整风反右运动时，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做动员报告，随后希望党员干部带头贴大字报，给他提意见，帮他改正不足之处。这时人民空军杂志社政治组动心了，不知道这是中共搞的引蛇出洞， 他们都被司令员的话感动了，于是政治组成员仿照人民日报社论整风要和风细雨，贴出了一张题为向刘司令员吹些和风细雨的大字报。时任组长李林本着对中共党的忠心，就签了自己的名字。就在三天以后，空政大院内铺天盖地满院大字报，一致声讨李林，一言定罪，李林成了空军头号右派。随后李林被关在楼上的一个废弃厕所里，窗子被钉死，有卫兵负责把守，然后大小批斗会号召群众进行批斗，接着在时任空军政委吴法宪亲自主持下，召集军委空军、北京军区空军和南苑空军部队所有知识分子2000人大会，批斗了李林整整6天。批斗中把李林之前撰写的数篇论文瞬间由先进的资本统统变成了反革命罪证，给予了无情打击，谁还敢对中共说个不呢？这杀一儆百的效果立竿见影。随后的劳动改造使李林备尝了中共的所谓说话算数，每天口粮 1.8 两，每天劳动15-16个小时，文革期间再遭批斗，常常鼻青脸肿，满面流血，还被不停地要求向党交心，监督求友，互相告密，直到1979年才停止了批斗，因为已经没有政治价值了。同期还有一个被所谓引蛇出洞的实例，中共空医师飞行员汪庆凯当时为农民鸣不平，说了这样一句话：农民生活苦，糠菜半年粮，定量不够360。于是汪庆凯被打成了反党分子，在锦州农场劳动改造，反复折磨中不堪忍受痛苦，最后上吊自杀。中共对汪庆凯的自杀不仅没有反思，反而立刻组织了一场精心设计的忆苦思甜展览会，对汪庆凯进行死后鞭尸般的污名宣讲。农场管教是按照事先编好的解说词向全场宣讲。汪庆凯自幼和母亲讨饭度日，共产党培养他当了飞行员，全部费用折合黄金147斤，他早已忘了本，过着资产阶级的腐化生活，他不思悔改，上吊自杀，威胁党组织，自绝于人民。在场的工人、干部、农民工、孤儿、所谓的反党分子们个个胆战心惊，按照当局的说法，从此老老实实改造，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否则死路一条。至于147斤黄金，人们无从知道这是如何折算出来的，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党需要这么个数字。汪庆凯的悲剧只是无数受害者中的一例，黑幕下的冰山之一角。其实中共要斗人都是依靠当时的政治需要，所以你无论在历史上为中共做了什么丰功伟绩的事，但是当中共需要你的生命时，那些丰功伟绩就一文不值了。这就是中共的政治，一切是为了保证中共党的统治地位。中共党魁毛泽东曾经在50年代发表社论，对引蛇出洞有一番洋洋自得的评价：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他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他们出土才便于除掉。这就是中共的说话算数。王玉林是原北京炮兵第六师选飞飞行员，被中共迫害了22年后总算是劫后余生。2007年王玉林感慨道：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是一党一人专政的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里说真话倒霉，说假话官运亨通，自此人人说假话，不敢不说假话，不说假话就发不了财，升不了官，还得去劳改作奸。有人被中共文宣洗脑后会说反右文革，那是几十年前的事，不要总揪着历史的小辫子不放。其实这是中共的愚民、控民、欺民的又一个伎俩而已。中共的宣传、斗争都是围绕着中共保党的需要而动。中共1982年曾经承诺对气功等超科学现象采取不打棍子、不争论、不报道的三不政策。 1992年，佛家高德大法法轮大法从长春传出后，因为法轮功的祛病健身和提升道德的神奇功效，在短短七年内就吸引上亿人走入修炼。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出于妒忌，唆使下面的人在报刊、杂志、北京电视台等中共媒体上公开污蔑法轮功，公然背弃了中共自己的三不政策，并于1999年7月一意孤行地发动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于是江泽民亲自操控，在总政和空军组成一个20多人的专案组，对空军第一代飞行员于长兴进行隔离审查，采取诱骗、威逼、熬鹰、不让睡觉、折磨等卑劣手段，企图迫使于长兴放弃修炼法轮大法。于长兴是原空军指挥学院教授、副军级的军队离休干部，共飞行30余年，国家二等功臣，主编过空军高等教学教科书。他的研究成果大大降低了中国空军的飞行事故。1992年6月，于长兴老两口开始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很大。但是江泽民不会让这样的中共空军精英修炼法轮功，也不顾于长兴对中共空军的贡献。在2000年初，秘密误判年近八旬的于长兴17年重刑，在军队高层造成很大反响，一些高级将领为他鸣冤，但中共迫害起好人来从不手软。同年3月，中共下令把于长兴的70多岁老伴赶出空军指挥学院，并在家门上锁打封条，致使老人无家可归。中共从诞生开始一直到垂死的今天，为了保党，以残酷斗争的方式连续不断地戕害中国人。有网友说中共是流氓，但流氓却比他文明；说中共是土匪，但土匪却比他讲信义；说中共是黑社会，但黑社会却比他讲规矩；说中共是刽子手，但刽子手却比他有人性；说中共是下三滥，但下三滥却比他要脸皮。中共就是一个专为祸害中国和中国人、祸害世界和人类的邪魔烂鬼。因此，唯有远离中共，才会有重生和自由的希望。如今，已有3亿7千万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选择了光明。
听众朋友您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在1999年之前，中国练法轮功的人是非常的多，达到了1亿人。从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当年宏大的集体练功的场面，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回忆起当时早上啊、周末啊，在公园里、在学校的操场上、单位里、街道上，还有山村里啊，大家认识的不认识的就这么凑到一块儿，音乐一响起来，齐刷刷一致的动作开始练功。说起这些，当年的法轮功学员们脸上啊都是洋溢着幸福。1999年的7月20号，江泽民利用中共发起了这场荒唐的镇压运动，至今已经21年了。可是您知道吗？这场运动完全是非法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啊，当初镇压法轮功的决定就是非法的，这违反了中国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几乎达到了全国人口的1/10，对于这么多的人，全国范围内开始镇压他们，这样的重大问题只有全国人大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做出决定才是合法有效的，其他的任何的组织机关甚至于是个人都没有权利做出这样的决定。可是事实上呢，全国人大从来没有做出过这个决定，所以镇压法轮功的决定本身就是非法的。其次，对法轮功的定性是非法的。 中国的任何职能部门都从来没有把法轮功定性为是某某教。那么这个定性是从哪来的呢？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了一句，法轮功是某某教。之后人民日报就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员文章。那么江泽民他有没有权利定性呢？新闻媒体有没有权利定性呢？都没有吧。那咱们再找找中国的各个职能部门，您会发现全国人大、国务院、公安部他们的官方文件中也从来都没有认定法轮功是某某教的这样的正式定性。公安部曾对外公布过14种邪教名称，里面您也找不到法轮功。所以即使根据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轮功都是合法的。那么镇压法轮功当然就是非法的，是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610办公室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有点神秘，这是个什么地方呢？610这个名字是来自于1999年的6月10号这个日期。在这一天，江泽民成立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就是610办公室。我们都知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这个610办公室就是类似的这样的机构。他的权力可以是在宪法和法律之上的。那么他干什么呢？就是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但是无论是公开的机构设置还是新闻的发布当中，中央和国务院从来也没有公开承认过这个机构的存在。您要想查一查中央以下的从省市到县区乡街道各个级别的610办公室的领导小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您会找不到任何的公开文件的。所以说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其次，迫害法轮功的实施是非法的。从信仰的角度看，法轮功是属于精神信仰范畴，信的是真善人。从法律层面看，法律是管不了人信什么的，只要你没有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法轮功学员凑在一起读书，聚在一起练功，三三两两的出门给人们发放法轮功的资料，或者是上网看看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这些合理合法的行为却被中共视为是违法和犯罪。你坐在家里就能把你用上面这些理由给抓走判刑，那这是不是违法呢？法官自己都说，只要是法轮功的案件可以不讲法律。上百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送进劳教所和监狱，已经被查明身份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4574人，这还不包括更多的无法统计的被失踪、被自杀、被精神病、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就是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雪莉。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故事是从百病缠身到无病一身轻。故事的主人公名叫齐珍，90年代他在政府推行的强制绝育中子宫受伤，本来体质就差的他在绝育之后又出现了很严重的炎症，肚子整天胀得要命，什么活儿都干不了。旧病新病加在一起，30多岁的他几乎成了废人。就在他痛不欲生的时候，一本宝书让他绝处逢生。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我叫齐珍，今年已经是年近花甲了。在我30多岁的时候啊，我的身体状况就已经很差了。大病没有，但是小病不断，神经衰弱，记忆衰退，心慌气短，胳膊疼痛，这都是经常的。不是去做心电图，就是去做脑电图，3天2头的去看病，中药西药不断。更不幸的是，1994年，我们地区开始强制性的做计划生育手术的时候，把我的子宫给勾着了，结果引起了严重的慢性炎症，整天这个小肚子里像打满了气似的，憋得要命，什么活儿也不能做了，在地上走10几分钟就得赶紧上床，在床上坐的时间长了也不行，2条大腿根部是又酸又软，只有仰卧在床上，把双腿弯起来才觉得稍微舒服点，可是天天这样躺着，弄得头还疼。2年多的时间里，我是四处求医问药，看遍了我们地区的县乡医院，也没能治好我的病。后来又到省城大医院去找专家看，结果专家都说这是慢性炎症，去不了病根，只能是注意调养，不能劳累，不能生气，不能干重活，不能上火。这么多的条条框框，我才30多岁呀。本来家里日子过得就紧，家里开了一个小卖部，2个孩子都小，这么多的家务活却什么都不能干，我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因为我家离卫生院比较近，为了方便，我就自己学会了打针，还让我丈夫也学着给我输液。当时我的左手背扎遍了，就到右手背上扎，右手背也扎满了，就再到脚背上扎，我双手疼得直哆嗦，还攥紧拳头忍着痛，鼓励我丈夫说，你放心的扎吧，我不疼。其实我是疼得受不了了，为了让他放开胆子尽量扎进去，这样会少扎几针，我是为了减少痛苦才这样说的。花了钱受了罪，折腾来折腾去，始终不见效，让我是又急又气，可我也没办法呀，自己也觉得没有希望了，背上了思想包袱，对生活失去了信心，脾气也越来越差，这样的恶性循环加重了我的病情。姐姐们看我这个样子也没办法，就想，这是不是得了虚病了？他们甚至都想去找找民间的一些巫术来帮我驱驱邪。就在这个时候，和我家同住一个大院的大娘已经修炼法轮功半年多了，她看见我成天一包一包的西药，一锅一锅的中药，熬药熬的半个院子里都是药味儿。大娘就劝我和她一起去练法轮功，她说，你那肚子憋气对练功人来说是小事。我听了，当时心里还有点不高兴，心想，我这么痛苦你还说是小事，这对我来说可不是个小事啊。那个时候我认为练气功是老年人干的事，我年纪轻轻的去练怕人家笑话，况且我也不知道练着法轮功能不能治我这个病啊。一天晚上我去大娘家串门，一进门我就看见挂着的法轮大法师父的照片在眨眼，我很奇怪，就问大娘，大娘，你挂的师父的像眨眼了？大娘说，没有啊。说着我俩走到师父的像前，仔细一看并没有眨眼啊，可是当我回到原来的位置的时候，我又看见师父的像在眨眼了，大娘还是说没看到。当时我就想啊，会不会是这几天家里事儿多，我着急上火，眼花看错了。可是隔了10来天后，我在大娘家又一次看到了师父的像眨眼，这真的让我觉得很神奇。在大娘的不断劝说下，再加上我对自己的病也实在是没办法了，我想 要不就试试吧。于是一天晚上，我就跟着大娘去读法轮大法的书了。只见他们三三两两的从四面八方按时来到了练功殿上，分别盘坐在炕上地上，大家轮流读着《转法轮》这本书。当时我听着他们读，心里觉得就像天上的神仙在谈天上的事一样，就是这么一种感觉。就这一晚上就把我给吸引住了。从此以后，我每天晚上都跟着大娘去读《转法轮》。早晨我们就一块儿去练功点练功，负责教功的同修一边教动作一边给我讲功理，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纠正着我的动作。每天练完功，我都是汗流浃背的。这个汗流浃背可不是形容啊，因为我经常在练功的时候就感到后背的汗水啊顺着脊梁骨就流下来了。让我觉得很欣喜的是，每天早晨练完功回家，我觉得这身体啊比以前睡了懒觉还要舒服。以前上台阶我都感到很吃力，可是练功后没几天，我上台阶就变成了小跑了。随着不断的学法和练功，师父开始给我清理身体。我虽然开始感受到大法的神奇了，但是我对师父给清理身体这一点还是有些半信半疑的。有一天我习惯性的扁桃体炎又发作了，就在我要去看病的时候，大娘劝我说让我不要害怕，告诉我这个状态是师父在给我清理身体，不会有事的，过两天就好了。我坚决地说不行，我扁桃体发炎从来就是看病吃药，我的毛病我清楚得很，这样硬挺怎么能挺得过去呢？如果今天晚上不赶紧去输液打针的话，到半夜怕是会发烧的厉害，我丈夫也不在，我们母女三人可怎么办呢？大娘信心满满地对我说没事，肯定能挺过去。这个时候我带着三分相信七分怀疑的心理，就想先按大娘的意思先挺着吧，再说现在天也晚了，要找医生也只能明天了。临睡前我还是不放心，一再叮嘱我的两个孩子，把你姨的电话记好了啊，万一妈妈要是病得厉害了就给你姨打电话。不料到了第二天，我的病情并没有加重，还是和昨天一样，因为家里事多，白天只顾着干活了，忘了嗓子不舒服。到了第三天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怎么嗓子一点也不疼了，也想不起来是什么时候好的了。我觉得既奇怪又纳闷，潜意识中觉得有一种无以言表的发自内心的高兴。就这样我亲身体会到了大法的神奇，从此更坚定了我学法练功的信心。记得在1998年春天的一个上午，我突然觉得小腹里憋得要炸了似的，整个人都坐立不安，接着腰部也酸痛起来，就像是要断了似的，坐不得躺不得。可是过了三四个小时，这种状态就渐渐的好转了，浑身上下觉得少气无力的，直到第二天还是软的，不愿意下地，往起抬头都觉得吃力，坐着还得靠着点东西才能支撑住。就这样连续七天在床上躺着，不想吃也不想喝，可也不觉得饿。在家人的再三催促下，我早晚各喝上一勺稀饭，中午用一勺子面汤泡上几根面条，什么菜都不想吃，看见就恶心。亲戚们看见我这样，急得都劝我快上医院去看看，有的说都成什么样子了你还这样顶着。我没力气多说话，只是轻轻地摇头告诉他们没事，不用管，过两天就好了。不论谁说什么我一点也不在意，因为我坚定地相信是师父给我消业了。果真一个星期以后，我突然觉得身体舒服多了，这个时候我能下地了，走在路上就好像踩在海绵上一样。又过了一两天， 就完全恢复正常了。家人都说我瘦得变样了，我一上磅秤，结果发现体重竟然一点都没少，太神奇了。但是我的体型确实变了，以前我是肚子大，现在是前胸高了，因为肚子变小了，身材显得苗条了许多，走起路来也轻巧了许多。在我练功后仅仅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之前身体上的所有病都不见了，什么病根子连影子也看不见了。我身心那个痛快呀，真是无以言表，终于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无病一身轻啊。从此我身体像卸下了一个大包袱，从挖坑修厕所到搭房顶，家里的什么活我都能干了。亲戚们见了我都说，你这病好了，整天钻到地上上到天上，没完的折腾。是啊，是法轮大法让我有了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为自己能修炼大法感到无比的庆幸。我到哪儿都想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又与您见面了。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清朝皇子的教育制度是在康熙年间定下的，皇子皇孙六岁开始在上书房读书，每天清晨五点钟皇子们就要起床，一直学习到下午六七点钟，一年之中休假只有新年一天和其前两个半天，不分寒暑，天天如此。皇子皇孙们读书的书房位于畅春园的无义斋，从书房的名字就可以看出这里不讲安逸。康熙在庭训格言里说，凡人修身治性皆当谨于素日，朕于六月大暑之时不用膳不除冠，此皆平日不自放纵而能者也。就是说，大凡修身养性都应在平时的一举一动中有所体现，从日常小事做起。我在盛夏六月大热天都不扇扇子不摘帽子，这是因为我平时就严格要求自己不放纵自己，才能做到这样。无义斋的一天。对于皇子们的学业要求极严，康熙时常抽查皇子们的功课，检验他们的武艺。康熙起居注册等书记载了康熙26年6月初10日皇子们在书房无义斋里一天读书的情状。寅时清晨3至5点皇子们在书房读书，复习前一天的功课，准备师父到来上课。卯时5点至7点老师来到课堂，满文的师父是达哈塔，汉文的师父是汤斌。老师开始检查皇子们的功课，开始背课文了，一字不错就可以继续下面的学习，画下一段的课文继续背，明天还要检查。辰时7点至9点康熙下了朝，就来到了无义斋，开始检查功课，主要是检查背诵，和现在上语文课是一样的，一上课就先检查背诵课文。
四时，九点到十一点，时值初伏，日已近中，骄阳似火。皇子们读书的时候是不许拿扇子的，要正襟危坐，开始练习书法，要求每位皇子每个字写100遍。午时，11点到下午1点，进午膳，吃完午饭就要继续上自习写字。未时，下午1点到3点，皇子们到无意斋的院子开始上体育课，那儿有弓箭和箭靶，还要学习摔跤、武术等。申时，下午3点到5点，康熙又来到无意斋，随意翻书命题，诸皇子依次鱼贯近前背诵书讲。酉时，下午5点到7点，在无意斋外面练习射箭，康熙令诸子依次弯射，各皇子成绩不等，又命诸位师父射箭，随后康熙亲射，连发连中，功课完了之后放学。这就是皇子们的一天。康熙勤政60年如一日。康熙皇帝在位61年，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以来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他安疆拓土，造福于民，被尊称为千古一帝。从康熙开始，清朝的皇帝每天都要御门听政，除个别情况无一例外。即使在康熙18年发生北京大地震，康熙照常早朝御门听政。御门听政的时间原本春夏两季是在早晨6点卯时，秋冬两季是早晨7点辰时。对于许多年迈的老臣来说，为了参加御门听政，每天3更半夜就得起身，早起赶往宫中。久而久之，御门听政让很多人吃不消，于是他们3番5次上书，希望皇帝能放宽御门听政的时间。面对大臣们的反复恳请，康熙也妥善予以安排。每逢大雨雪或者酷暑严寒，却无应奏事宜，可以临时请旨暂停听政。年逾60的老臣不必每天都来，可以间隔2-3天来起奏一次。但是康熙本人因听政30年已成常规，不日日御门理事极觉不安，或隔3-4日恐至倦怠，不能始终如一矣，所以仍然坚持每天听政。遇到紧急公事，康熙总是连夜批示，从不拖延。他反对皇帝只管天下最重要的事，不必管一些小事的说法。他公开宣称，皇帝处理事情，一时不慎就会给天下造成麻烦，一时不慎就会给后世留下灾难，不注意小事就要危害大事。康熙15年夏，由于黄河堤防失修，决议频繁，为了掌握黄河的第一手情况，康熙曾几次亲赴现场考察，勤奋研究。他乘船调查过下游的孟津、徐州、宿迁、邳州、桃源和青口等地，又亲自到中游的山西、陕西、内蒙古、宁夏等地视察，还从横城堡今宁夏银川市东南扬帆黄河中游，历时22天，航程数千里，所至之处无不详示。在中国历史上，关心水利建设的皇帝不乏其人，而能亲自多次进行水利实践， 探究详情、提出解决方案者却不多见。学者一日，必进一步。康熙屡屡告诫后人，要精进用功，不可稍有懈怠。他说，亦云，日新之谓圣德，学者一日，必进一步，方不虚度时日。易经上说，日日更新，可称得上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或一种极高尚的品德。喜欢学习的人，应当天天都有所进步，才能不虚度光阴。康熙《教子庭训》格言中讲道，世人皆好逸而恶劳，朕心则谓人恒劳而知逸，若安于逸，则不为不知逸，而欲劳即不能堪矣。故亦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由是观之，圣人以劳为福，以逸为祸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世人都喜欢安逸，而不喜欢付出辛苦，但是我却认为，只有持之以恒的劳作，才知道什么叫安逸。如果只是贪图安逸，那么其实根本就不能体会到什么是安逸，而当需要吃苦的时候，反而会承受不了。他认为，圣人都是把辛勤劳作看作是一种福气，而把安逸看作是祸患。康熙一生都以此自立，从亲政起到去世之前，除因生病、三大劫、重大变故外，几乎是没有一天不听政的。晚年回顾一生时，他感慨地说，自己在位61年，孜孜汲汲，小心谨慎，夙夜不惶，未尝稍懈，数十年来丹心竭力，有如一日。纵观康熙的一生，这话是恰如其分，没有虚言。康熙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修身治德，垂范后世，是中华传统文化宝藏中一笔难能可贵的精神财富。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生独唱《梦里的期盼》。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每一位法轮大法修炼者都受益匪浅，身心净化，道德提升，他们都对救度自己的师父满怀无尽的感恩。歌词表达了弟子们对师父的期盼。歌词是这样写的：梦里的期盼，多少个夜晚，我做着这个梦，梦里我见到您慈祥的笑容，您轻轻呼唤我，飞向那美丽遥远的星空。恍惚间，我记起一个誓约，曾经和您签过神圣的誓约，为等您救度，我辗转凡尘，我
轮回千秋。如今我终于等到了您，慈悲伟大的恩师。这是真的，这不是梦，不是梦。无量众生终得救。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清空作词、弘扬作曲、如水演唱的歌曲《梦里的期盼》。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